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断地向我们启示，而且你也吸引我们，我们好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可爱。主，真是吸引我们，夺我们的心。主，我们的心渴慕你，真的是如鹿渴慕溪水。愿我们借着在这一条路上，我们能够走得正直，能够与你越过越亲，与你联合得更深，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这么纯洁的能够向着你献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过雅各啊，他是说到有一个啊经历过主爱的人啊，对主所产生的渴慕，然后起来跟随主啊，愿意一生来走主的道路。所以雅各的开始不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的开始啊，他是乃是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到一个地步，他对主产生了渴慕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对主还没有渴慕，那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走雅各的道路啊。所以雅各的道路不是一个新手，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人所走的路，而是被主已经复兴了啊，他愿意被主吸引来继续跟主来走这一条道路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第二节就特别讲到，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乃是个人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有团体的与众弟兄姊妹一起的交通，我们很少与主有个人的交通。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现在更渴慕的乃是与主有个人的交通，而且他说与我亲嘴，这个亲嘴在原文是复数，是不断的亲嘴。换句话说呢，他被主吸引到一个地步，他盼望与主个人的交通能够不间断啊，他能够多多的享受主的爱，并且瞻仰他的荣美。因为我们的主实在是美丽可爱，他不仅柔和谦卑，他圣洁公义啊，他是信实的啊，他满有爱啊，而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命倾倒啊，因着他这样的为我们舍己，使我们不仅能够从罪的刑罚中被拯救啊，更使我们能够从罪的权势底下被脱离出来。这就是他名的意思，因为他名叫耶稣啊，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的名又叫以马内利，使神与人同在。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宝贵的经历啊！很可惜，神的儿女，大部分神的儿女并不知道圣灵的内住啊。有的人只认识圣灵是一种能力，但是我们不晓得圣灵乃是有位格的，他是神，他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这么的活泼，这么的真实。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不断的交通里面，我们真是体会到那个神的同在啊。所以这边讲到众童女都爱他啊，所以你如果吸引我，他说我就快跑来跟随你啊。圣经上很奇妙，就是说讲到道这个字啊不仅仅是讲到神的话啊，这个道呢也代表神的路啊。所以主耶稣他说他是太初有道，就那个话。但是主耶稣说呢，他我就是道路，所以这个道呢也是指着路说的。但是我们人的经历常常是停留在话的上面，所以我们听道听了很多，但是我们路走的很少。所以一个真正进入雅各的人，不仅仅是听了道理而已，而是他正在走在这个路上。所以你记得当《使徒行传》第九章啊，讲到保罗在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他逼迫那些信奉这道的人啊，在原文不是说他那些人是信奉道理，他是说那些人是信奉这一条道路的人 你知道什么时候你真正进入那个道路，你就要受逼迫。所以保罗当时是逼迫的，不是那些信奉这个道理的人，是信奉这个道路的人。所以圣经上讲，特别讲到啊，如果我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这一定要受逼迫。所以你看这是道路的问题。所以巴不得就是说，我们不但在读雅各的时候我们明白他所讲的道理，我们更进入经历那条道路。这样子我们才没有真正的白读了我们这个雅各。那雅各给我们特别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这么的渴慕，因着这个渴慕呢，他不断的往前，一直到最后他能够与主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个渴慕呢，也盼望是成为我们里面的渴慕。我们曾经举过摩西对神的渴慕是非常宝贵的，他曾经有过在荆棘火焰中见过神，但是他不满足，一直到有一天他被神叫到山顶上40昼夜与神面对面，但即使这样子他还是不满足，他还是要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渴慕的人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所以我们需要被主来吸引我们，在我们里面产生这个渴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舍己脱离自己，来跟随主一生，来学习走主的道路。盼望我们都能像抹大拉玛利亚一样，他也许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因着他向着主的爱，主在升天之前还没有见父之前就要先来见他，这个爱就是把主都吸引住了。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爱，都有这样的渴慕，都被主这样的吸引，我们都能够快跑来跟随主。你知道讲到爱的吸引，我们都晓得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特别定了一个定律，叫做万有引力的定律，就是任何的两个物质它彼此之间都有吸引力，就好像太阳跟地球之间有一个吸引力，地球跟月亮中间有一个吸引力，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一个吸引力，这是万有引力定律所讲的。那这个吸引力很特别，就是说譬如说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吸引力，若是用一来做代表的话，你现在把它的距离拉长一倍，你的吸引力只剩下1/4。如果你的吸引距离把它拉缩短一半，你的吸引力就增加4倍。所以你看见这是万有引力定律。所以你越靠近，你的引力越大，这就是我们需要被主吸引的原因。如果你现在跟主的距离是一，如果你有一天被吸引到一半的距离而已了，那你看那个吸引力就是4倍。所以越爱主的人，你到最后他就越爱主，你越离开主，你就发觉呢主对你的吸引力就越糟，所以就看见这个距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被主吸引到一个地步，与主越近越亲，那是成倍数的被吸引。所以盼望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经历雅各里面所讲的经历。还有就是我们读雅各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是把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浓缩在这么几章里面，但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常常是浓缩的关系，所以我们读过去了，但我们就很难进入所以我们这次交通里面呢，我们要不断的重复我们所交通的，为的是加深我们的印象，而且在我们走这个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来跟随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当他真的被吸引了以后接着他说王就带我进入了类似所以跟随主与主交通的结果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认识他是主他的确在我们身上是主。所以这是一个浓缩的经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亲近主，我们跟随主我们可能刚开始没有把他当主他也许是万有的主宰，他还不是我心中的主可是当我们越跟随他，越亲近他，越与主交通的结果呢，就慢慢他在我们里面的地位 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高。我们就开始慢慢认识他是主，他是王，就愿意怎么样呢？就把自己奉献给他做活祭，愿意顺服他，一生按他的旨意来活。这是亲近主与主交通必然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亲近主，我们与主交通，我们还没有这个结果，这并不代表我们错了，而是说呢，这是一段很长的经历。当我们今天在交通的时候，我们是把它浓缩起来了，所以这是需要有时间来跟随的。所以我们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与主更近更亲，与他有更多的交通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出来，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一生来为他而活，一生能够按着他的旨意能够行在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真的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呢，就把我们带进了内室，在内室，在隐秘处跟他有交通，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就会有启示，有亮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与主交通，有个人的交通，有不断的在隐秘处的交通，慢慢主就会把他的丰富，把他的全能启示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里面得到更多的向着他的真实的认识。所以诗篇25篇14节特别提到，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近，耶和华的约，耶和华的秘密，乃是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要把他自己的约来指示他们，所以从启示和亮光中呢，我们的爱就慢慢被炼尽。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越亲近主，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越愿意把自己奉献，越愿意来跟随主的结果呢，主就把他自己更多的启示我们，主就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把我们的向着他的爱要慢慢来炼尽，炼尽到一个地步呢，这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来的，从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我再说，这是一生的经历，这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被炼尽到这个地步了，因为他是讲到这一生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越与他有个人的交通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这些现象，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的奉献。所以奉献不仅仅是一个关卡，我们把自己奉献了，奉献乃是一生的道路，乃是不断的把自己奉献上。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这个奉献，在旧约里面乃是说到燔祭，燔祭是早上献一只，晚上还要献一只，因为早上你献一只牛一只羊之后呢，一直烧一直烧，烧到晚上就完了，然后到了晚上呢又继续献一只，一直烧到早上，所以燔祭的火是永远不停的。所以奉献乃是一生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向主的奉献是不停的，特别是碰到节日的时候，他奉献的更多。换句话说，当我们经历主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更多的奉献，所以借着这些奉献，主就更多的启示我们，主也更多的炼净我们，到最后我们向着主的爱来，是一个纯洁的爱，从清洁的心来的，从无愧的良心来的，从无畏的信心来的，这是上次我们所交通的。那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类似的经历，第一个就是光照看见，因为类似的经历给我们有启示，有亮光，光就是显明一切的，就是光，所以第一个显明什么呢？就显明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够，那是因为我们与主的交通还不够，所以越是在类似的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曾经讲过，认识自己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约伯以前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圣经上特别为他做见证，他是完全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但是当他碰到环境的时候呢，他在跟神在那里争执，他觉得神误会了他，人也误会了他，可是当神的光真的临到他的时候呢，圣经上特别提到他在灰尘跟炉灰中要懊悔，一个这么 公义圣洁的人，到那一天，当他真的看见自己的时候，他要在灰尘跟芦荟中懊悔。然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所以在类似的经历，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看见自己的本相让我们谦卑。你看约伯以前是自义的，非常自义，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呢，他被带到一个地步，他降卑下来，他只能在灰尘跟芦荟中来懊悔。所以这也是一生的功课，主也是不断的借着我们与他的交通慢慢启示我们更多。在保罗的身上，我们曾经看见保罗被主光照到一个地步，他说在众使徒里面我是最小的一个，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呢，他说在众圣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换句话说，他被光照以后，他降卑下来，他能够从所有的圣徒身上都得到帮助，这是一个降卑的情形。然后到了有一天，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虽然在光照里面第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本相，但在神的启示光照里面，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地位是这么的美。虽然黑却是秀美，虽然本来只是像那个击打的幔子，那现在呢，他也看见像击打的帐篷，现在也看见像所罗门的幔子。所以一方面看见自己的本相是这么的黑，但一方面呢是蛮有盼望，他在基督里那个荣美的地位，有一天主要在他身上做成到一个地步，他所彰显的乃是主的荣耀。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在类似中的经历，看见自己的本相，同时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在看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凭着外貌看人。保罗说他曾经在外貌，凭着外貌，凭着肉体看过基督，但如今他不再凭着外貌看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所以今天呢，我们看人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来看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够有爱，我们就能够与人有交通。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在类似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乃是我们的本相。第二件事情就是看见工作跟侍奉的不同。以前可能我们都是忙于外面的工作，这是人给我们的工作，这是人的分派，那我们是讨人的喜欢，这是人给的。但是呢，现在他看见原来工作跟侍奉不一样，侍奉乃是神的托付，工作是人的努力，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以前是人的分派，现在他明白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托付，这是他自己的葡萄园。以前是讨人的喜欢，现在呢，他只想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他在类似经历里面所看见的第二个重要的亮光。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托付了，他开始要讨神的喜悦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真的有这样看见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开始就受到了逼迫。所以他同母的弟兄就向他发怒。你知道在前面当他在第一个看见的时候，看见他自己本相的时候，那边特别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对不对？当他看见第二个亮光的时候呢，就是工作跟侍奉的不同的时候呢，这特别提到同母的弟兄。所以你看圣经用这两个对比来看见的。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这是讲到所有神蒙恩的儿女，不管有没有追求的。但是同母的弟兄呢，就讲到非常刚强，因为弟兄是讲到刚强的，所以这些人呢，都在主的工作上很有份的，所以他们现在发怒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 这个人所看见的这个类似的经历，没有这个亮光，所以呢，他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分派给他，但是现在他知道这些是人给他的工作，他现在看见了神的托付，他现在不要再讨人的喜悦，他愿意讨神的喜悦，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看见呢，他同母的弟兄就跟他发怒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因为以前是人家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开始看见原来神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有一个托付，我们必须向神尽忠，因为有一天如果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尽忠了，那主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要说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向着主给我们的托付忠心。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所看见的。但现在他同母的弟兄跟他发怒，因为他们不明白，没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很自然的发怒。我们曾经举了圣经的例子，当玛利亚开始被主吸引的时候，坐在主的脚前，结果马大就发怒了，因为马大没有看见主的需要，但是玛利亚看见主的需要。因为主耶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里面有一个负担，因为他要准备去耶路撒冷，然后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主一直的向门徒启示他要被钉十字架的道理，而且三天以后要复活，可是门徒都听不进去，门徒一想到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要去做王了，所以每一个都在争谁为大，但是玛利亚呢却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主讲道，就讲这些话，所以马大不懂，所以马大跟他发怒。后来我们知道玛利亚因为被主吸引到一个地步呢，就打破玉瓶，香膏就流出来，抹耶稣的膏耶稣，所以屋里就满了香气，所以门徒众门徒就跟他发怒，为什么这么枉费。所以你会看见每一次我们被主启示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而我们愿意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不认识，会向我们发怒，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看见，有一天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追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弟兄给他向他发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因为被主是这样的吸引，所以他说我心所爱的他称主是他心所爱的这个爱是一个很纯洁的爱，这个爱也许还不完全但这个爱是一个纯洁的爱，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对主来讲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主最看重的。我们都知道老底家就是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老底家在工作上很有负担的他们也在忍耐上在各样侍奉上他都有学习的，可是因着他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呢，主就反对他所以这个起初的爱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驴子向着他所爱的他发出一个呼求，他说我心所爱的你在何处牧羊你看现在呢他对主的认识又进一步了，主不仅是王，现在主是他的牧人主是他的牧人，他说我心所爱的你在何处牧羊晌午你在何处使你的羊歇卧。所以现在他从外面的追求外面的忙碌现在转到里面的追求来了他盼望从主让你直接得到供应得到满足他盼望从主让你直接得到安息在我们刚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因着外面的工作外面的侍奉我们来满足而且我们常常因为外面的工作没有安息，但是在类似的经历里面让他看见他真正需要的 来从主那里直接得着主的供养，从主那里得着安息。所以他特别提到，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所以在类似的经历里面看见，他原来不在主的羊群里面，他是在主同伴的羊群里面。所以主的同伴跟后面要提到主的牧人不一样，这些同伴是很多的同伴，这边的羊群是很多的羊群，但是我们的主只有一群。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在类似的经历里面，他看见了，他得到亮光，就是说原来他一直是在他主同伴的羊群里面，他不在主的羊群里面。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因为很多时候主有很多的同伴，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羊群，这不是主的羊群，这是他们自己的羊群。所以一个牧羊的人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把羊带到我们自己的里面面前，我们没有把羊带到主的面前。所以现在发觉原来呢，他一直是在主同伴的羊群里面，他不是在主的羊群里面。所以因着在主同伴的羊群里面呢，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蒙着脸的人一样。一个蒙着脸的人呢，就看不清楚了，好像有帕子了。所以呢，他看见的只是主的同伴，他没有看见主。所以他巴不得呢，他能够敞着脸能够见主，与主面对面。所以这是他类似的经历，他越被吸引，他越愿意与主面对面。那蒙着脸在原文的意思也是流离失所的意思。什么叫流离失所呢？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意向。主就是我们的意向，如果主成了我们的目标，主成了我们的意向，我们就要像保罗所说的，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所以他不愿意自己像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没有目标没有意向，他跟从的不是主自己，跟从的乃是人。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就好像瞎子领瞎子有一天都要掉到坑里面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人是瞎子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跟随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瞎子所以我们不能 光是怪别人我们说别人是瞎子我们自己也是瞎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人的时候呢，神要把这个人拿走好让我们能够重新转回来跟随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当我们直接要从主得供应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骄傲起来了，我们不能够从人那里得帮助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件事情。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二十节那边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方面他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需要从里面来直接来经历主。但是马上他又讲了一句话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圣灵常用恩高的教训来教导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必须要平衡我们还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人的帮助。所以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主把他自己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很容易就有一个落在一个试探里面。他现在所要的就是主自己，他不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了，所以他就问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但主没有直接启示他，主可以告诉他，主说你到大马士路上大马士城里面去，有人告诉你结果有一个弟兄告诉他主要他做什么所以从此他认识，他不仅需要主，他也需要弟兄姊妹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与主面对面，并不代表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弟兄姊妹了。啊，我们反而需要啊，与弟兄姊妹一同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是有差别的，这是以后我们会继续交通到的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所交通的前面这一段啊。那这一段里面我再说啊，这是一个浓缩的经历啊，所以我们所交通的这一段呢，其实是好多年来的追求的浓缩的经历啊，但是他现在把路摆在我们前面了，所以借着主的话可以随时调整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来跟得上来走。好，我们现在要从第八节开始讲起了啊。第八节说到，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这边是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前面几乎都是这个驴子在讲话，对不对？这里是主第一次讲话啊，在这里是主第一次讲话，前面有主的显现，前面有主的引导，但是第八节是主第一次讲话啊，他称赞这个驴子，他说你是这驴子中极美丽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哦，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但是主称赞他。所以你看见，当你有这个启示有亮光的时候，没有启示的人会向你发怒，但是呢，主要称赞你。主怎么称赞他呢？他说你是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他什么都没做，主就称赞他是极美丽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很多的工作，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见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还是在我们的心。他的心是极美丽的，这并不代表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他的生命的成熟要到后面才有成熟，可是在这里呢，他向着主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完全的心，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主所看的就是我们人的心。我们晓得当撒母耳要准备膏大卫的时候，神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神说这一个就是他是寻求我心意的人，合我心意的人。那时候大卫只不过在旷野放羊而已，所以他的属灵生命并没有那么成熟，但是呢，神已经看见了他的心是一个向着神的完全的心。所以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在现在就能够把我们的心完全的献给主，主喜悦这一个。如果我们现在主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心，也许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这么成熟，但是主要称赞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前面他被弟兄同母的弟兄发怒，但是主安慰他，虽然有人误会你，有人向你发怒，在我的心目中，你是极美丽的。所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神喜悦他。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知道，所以怎么跟随主那个道路我们应该都知道，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里面那恩高的教训会告诉我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恩高的教训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回到里面，圣灵常常会启示我们该走的路，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说他说你应该知道，你如果不知道呢，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 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角钟叫做羊群的角钟。这个羊群的角钟为什么会有羊群的角钟呢？因为这条路就好像是一个荒野，从来没有人走过。那第一个走的人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披荆斩棘的开路。所以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留下了脚中，他是第一位真正走这条道路的人，他为我们开了路。然后接下来呢，历世历代的圣徒就沿着这条路走，这个路呢就越走就留下的脚中就越多。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告诉这个驴子呢，你如果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所以你记得我们曾经提过启示录十四章，特别提到有十四万四千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本来只有主一个人在走这条道路，现在我们看有十四万四千人都跟着主走同样条道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换句话说呢，他们的一生向着主都保持他们向着主那个纯洁。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跟随主跟随到这个地步，口中没有谎言，也查出没有瑕疵。但是并不代表这些人没有犯过错。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人呢，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 会跌倒，甚至我们会失败，但是永远不要忘记羔羊的血，弟兄胜过他乃是因为羔羊的血。我们随时要支取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他能够把我们洗得比血更白。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它要使我们白如羊毛。所以我们要 随时靠着血来胜过仇敌。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不仅在那里讲道，他们也用生活见证这个道，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人十四万四千人都跟着主走了这条道路。然后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看见那些信心的伟人，从亚伯开始，这些人都是跟随走这条道路的人，他们就是留下了羔羊的羊群的脚踪。所以他说你如果不知道，只管跟随着羊群的脚踪。你如果读到雅各的后面，你就发觉这个驴子他也留下了脚踪。这是以后我们要来看的。所以如果我们好好跟随主，我们也会留下这个脚踪，好让后面的人来跟随。所以这是鼓舞我们的。所以你若不知道，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这再次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跟随主，我们与主亲近，个人与主有交通，你不能忘记主在你旁边放的责任。因为你不要忘了，你要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主在我们每一个人旁边都放了一些山羊羔，都是羊，但是呢他们生命比较幼嫩， 这些山羊羔可能就在你家里面，啊，可能就在教会里面，啊，可能就在你的工作场所，啊，所以我们真的跟随主呢，你不能忘记主给我们有托付的，啊，生命幼小的这个小山羊羔。然后他特别讲到，你要把这些山羊羔放到哪里呢？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个牧人是多数的，跟那个前面那个主的同伴不一样，很多的牧人。但是呢，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这个羊群是单数的，所以就发觉呢，原来这些牧人跟那些同伴不一样，同伴都有自己的羊群，牧人呢，只有一个脚踪，只有一个羊群，都是主的羊群。所以你要把你的山羊羔，就神给你的托付，放在这些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他们是主的牧人，他们与主的同伴不同，他们是把羊带到主的面前，而不是把羊带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要会分辨什么是主的同伴，什么是主的羊群。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主的同伴，我们要做主的羊群。所以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就给彼得托付了，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起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所以主在这里给彼得有托付，我们知道在这不久之前彼得才三次不认主，所以现在主向他显现，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就包括了彼得的同伴，包括了这些鱼，因为他们刚打上了153条鱼，还有他们还有饼，还有炭火。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的爱乃是神的爱啊，阿嘎佩的爱啊。但是彼得才失败过，所以主彼得怎么讲呢？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彼得不敢用神的爱了，他是用自己人的爱 ，philio 这个字啊。他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这就是山羊羔，主托付他啊。你在你周围有好多生命还不成熟的。”现在你失败了，你被我恢复了，你要懂得来喂养他们，因为这些小羊，你必须要用奶来喂他们的。但是不仅如此，第二次又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羊是大羊了，是要牧养的了。所以小羊是要用喂的，大羊呢，你要带它去吃草的，要牧养的。那第三次又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羊大了，他为什么还要喂养呢？因为他可能生病了，走错路了，你还要来喂养他。所以这是主对彼得的托付，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托付。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山羊羔，他需要人照顾的，所以当我们 一方面我们与主亲近交通，从主让你得供应，一方面呢，不要忘记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当彼得后来生命成熟的时候，他就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时候快要殉道了，那生命已经相当成熟了，所以他再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有感觉所以我们都记得我们以前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 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哦，这个长老就是说他的生命已经慢慢成熟了啊。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所以你看，一个生命的成熟跟受苦是分不开的啊。所以很多的苦难是我们的一个祝福啊，从神来的量给我们的苦难是我们的祝福。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啊，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他特别讲到这是神的羊，因为 很多时候你不小心这些羊都变成你的了，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所以你怎么照管他们呢？按着神的旨意，在原文它不是神的旨意，在原文是按着神来照管他们，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自己神的生命做标准来照管他们，就是说你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呢，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活出神的荣耀，不是给更多的知识而已，乃是要把他们生命带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越来越能够彰显神的自己，而且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在乎做长老的地位，我想不需要勉强大家都抢着做，但是你发觉做长老是要受苦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需要怎么样呢？要出于甘心了，不能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贪财。很可惜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会落入贪财的里面，那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的。很多时候你坐在高位上，你是要辖制别人，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换句话你是要走在前面的啊，你要负责应付一切的艰难的啊，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啊，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所以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他是牧长啊，他是最主要的那个牧人啊，他到时候呢，他用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而赐给这样的人，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鼓励我们好好在这条路上能够跟随主。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照顾比我们更幼小的羊呢？我们 你知道我们晓得大卫不仅是一个，大卫在做王之前他是先做牧人，大卫是一个牧人，他爱他的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他为了这些羊他可以舍命的，他为了这些羊他就打这些狮子打这些熊，把他们从口中把羊救出来，所以大卫在做王之前他先做牧人。可是当大卫在做牧人的时候，他认识一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他只是羊，主才是那个牧人，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牧养人呢？你先要学习怎么样让神来牧养你。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主，让他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带别人。如果我们学会了主怎么带我，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来带别人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啊，如果你不知道，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我们需要与主面对面，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人的帮助。所以他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把你的羊群一起带在神的牧人的旁边啊，一起来走这条道路，一起来学习。这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的，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以什么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不是追求知识，而是追求仁爱和信德和平，公义仁爱信德和平，那都是主的性格，主的生命，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追求的不是知识，追求的乃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他说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好，然后接下来第九节主又说了我的佳偶。什么叫做我的佳偶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所爱的，我的爱。因为这个驴子他说我心所爱的，真主是我心所爱的，主也称他说我的爱。那我现在怎么来 比你呢？我怎么样来形容你呢？你看这个驴子他向着主有一个单纯的心，他爱主，他有一个那个起初的爱，单纯的爱。那现在主怎么形容他呢？他说我的佳偶，我所爱的，我将你比什么呢？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骏马都是非常贵重的，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读历代 读旧约啊，特别是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的啊，当时所罗门特别到埃及去买那些骏马，每一匹马呢都很贵重，要花150色克勒的银子，一个奴隶只不过30色克勒，一匹马你看比人还贵，要花150色克勒的银子来买这个马。所以这个马，所以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骏马呢都是非常贵重的，所以主看它是非常贵重的，主是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用他自己的命来换来的，所以这是非常贵重的。他说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不但贵重，而且呢都是要受过训练。所以法老车上的套的骏马一定要受过训练的，不是乱跑的，所以都需要，都是经过训练的。而且呢法老无论往哪里去都要借着这些马带他去，不管是去征战也好，去各个地方他想要去的地方也好，所以他们都受过训练，要把法老带到法老心里面所要想的地方去的地方。所以主是这样形容这个驴子。但是你根据诗篇就给我们，可以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因为根据诗篇147篇第十节第十一节有一句话，诗篇147篇第十节第十一节有一句话，他怎么讲？讲到我们的神，他不喜欢什么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这些都是天然的能力。耶和华喜爱什么呢？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主目前只能够这样的形容他，因为他跟随主的路上怎么样呢？还是常常用天然的能力，用自己的办法，他还不懂得怎么样跟随圣灵，常常还是跟随肉体。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向着主真是热心，真是爱他，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都是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旨意，我们没有跟随圣灵，我们反而跟随肉体。因为他只是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他还没有被主用十字架做工到身上，有一天呢他能够带着神的旨意，带着神的见证到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主现在只能形容他，就说呢，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十字架还需要在你身上做更多的工作。好，接下来就形容他的美丽啊。前面是讲到他的能力，像骏马，天然的能力很强，但神还要做工，现在讲到了他的美丽啊。你的两腮 因法变而秀美，你的景象因珠串而华丽。两腮，你知道从前的女子最注重化妆的就是两腮，所以要擦腮红，因为两腮是衬托出一个人的美丽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她的两腮是怎么美法呢？因为法变而秀美，就法把它变起来啊，就是做成法变，就把这个腮子衬托出来，很美。头发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奉献说的，所以拿细耳人他不能剪头发的，奉献讲到我们的头发是讲到人的奉献说的啊。换句话说呢，他因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啊，因为前面他愿意把自己奉献嘛，所以呢，因着奉献，他就被制作，就变得非常的秀美，所以神要在他身上，在他因着他奉献的心愿，神要做工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所以奉献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是很重要的功课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这样的奉献出去，我们属灵的路可能还没开始走呢。所以奉献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当你一奉献以后呢，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就有工作做了。所以因法变而秀美，你的景象因珠串而华丽。景象是讲的我们的意志。我们都从前都是应着景象的人。现在呢，因着他愿意让主做工而被降服。所以因珠串而华丽。所以他本来可能有天然的美，但是现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十一节怎么讲呢？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做工了。那这个我们是指谁呢？就指三一神，父子圣灵三一的神都要在我们身上做工。那讲到父子圣灵的做工啊，我们必须要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啊，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主耶稣的三个比喻，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三个比喻，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浪子的故事，但这里有三个比喻，事实上讲同一个故事，三个比喻是讲同一个故事。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这讲什么故事呢？讲到牧人跟羊的故事，这是讲到我们主跟我们的关系。99只是谁啊？都是那些自义的法利赛人。那一只呢？就是失落的。这些99只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主怎么把99只撇在旷野，很不公平啊！其实这99只就好像，因为主耶稣在讲的时候都是对着这些法利赛人讲的，他们太自义了，他们不需要救恩的，所以主只好把他们撇下来去找另外一只去了，我们就是那另外一只，我们都是失落的羊嘛，就被主找回来了，找回来不是打一顿啊，是扛在肩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伤了，所以主扛在肩上，而且呢还去欢喜快乐请客啊，所以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欢喜，比90几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谁是不用悔改？没有一个义人是不需要悔改，只有自义的人不需要悔改啊。所以这是主的跟我们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是富人有10块钱失落了一个啊，结果就到处去找啊， 再把房屋屋子打细细的找，一直找着了就欢喜快乐。所以这讲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个做工，一直在运行，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然后接下来就是浪子的故事，讲到父神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当主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三而一的神都在这里做工，都在这里做工。所以现在神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为你。所以你看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父亲也做工，天父也做工，圣灵也做工，我们的主也做工。我们要为你怎么样呢？鞭上金鞭，镶上银钉。什么是金子做成的鞭啊？金鞭就代表呢，金子在圣经里面特别讲了神的性情、神的荣耀说的，因为主自己不仅他进入了荣耀，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荣耀里面，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来，就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呢，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呢，要赐给他们荣耀。所以主在我们身上要做到一个地步，要把荣耀做在我们身上。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主的自己，主的性格，主的生命。换句话，他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所能彰显的，那是主的荣耀。这是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所以他说，我们要为你鞭上金鞭，鞭就说出了你需要捶打的。所以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要除去我们的天然，除去我们的肉体，还要怎么样呢？镶上银钉，银子就讲到十字架的救赎，主说成了，他是成了，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把主在我们身上那个救赎能够做到完全。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讲到，就是现在主是这样的称赞他，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鞭上金鞭，镶上银钉。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讲完，我们下次再继续交通好了。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雅歌歌中之歌能够赏给我们，给我们看见真的有一条路你给我们开启的，乃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你要我们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凭着我们的向着你那个信心跟诚心，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就圣愿我们在学习雅歌这一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是更多的知识而已，乃是我们真的在属灵的实际上面能够跟得上你。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里面，好让我们与你越过越近越亲，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越多的像你。主，带领我们进入幔内，与主面对面，让我们与你有更深的联合，进入完全的联合。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